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谨向澳大利亚各地的传统守护者致敬，感谢他们与这片土地、海洋以及社区之间深厚的联系。我们向那些在世或已故的原住民长者们致敬，并向今天正在收听的所有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表达我们的尊重。本播客主要在 Wurundjeri 族与 Gadigal 族的土地上制作，采访对象来自全澳各地。
As soon as I came to Australia, I realized,
我一来到澳洲就意识到，天哪，我什么都不会。我不会说英语，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整个注册过程中，英语是一道难关。
欢迎收听《职场进行时》Work in Progress。这是一个讲述大胆开拓的职场人决定将澳大利亚作为第二故乡的播客系列。节目将分享实用建议、专家见解以及澳大利亚知名机构对如何在此发展职业生涯的指导。我们来聊聊护理行业。2023到2024年，澳大利亚获批注册的国际护士人数相比上一财年增长了 48.6%， 相比新冠疫情前，这一数字增长了3倍。但到底是哪些人成为了护士？他们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My first shift was a nightmare, I could say.
我第一班工作简直像噩梦一样，因为我既超级兴奋又开心，但同时又紧张害怕。
刚才是马蒂娜·费里回忆她作为护士在澳大利亚工作第一天时心中的复杂情绪。
I didn't know exactly what to expect, though the uncertainty...
我当时其实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所以那种不确定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很多信息一起涌来，还有新的语言环境，我很难理解澳洲口音，但与此同时我也很期待开始这段旅程。虽然有点害怕，但跟孩子们一起工作真的很美好，他们特别棒。我在肿瘤科工作，那里有很多情绪起伏的事，但我很喜欢。
现在马蒂娜在阿德莱德的妇女儿童医院工作，她2022年来到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但她走到这一步花了2年多时间，这一切都从她的祖国意大利开始。
我在意大利就开始了护士资质认证之旅，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护士资格认证可以在海外进行，但整个过程一点也不轻松，极其复杂、漫长且费用高昂。我非常坚定，因为这是我一生的梦想。经过2年的学习、考试和努力，我终于获得了澳大利亚的注册资格，正式成为注册护士。
马蒂娜的护士生涯开始于意大利雷焦艾米利亚地区的一家公立医院，那时正值现代医疗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新冠疫情爆发，她当时只有24岁。
整个欧洲的各个国家都在加强防疫措施，意大利日均死亡人数最高，24小时内有475人离世。意大利仍是中国以外感染新冠人数最多的国家，确诊人数达3.5万人。
作为护士，那段时间的工作日漫长又疲惫，紧急情况随时发生，很多时候呼吸机、医院急诊床位都不够用，他们不得不决定救哪个病人，放弃哪个病人，因为真的没有床位了。医院里人满为患，情况非常悲惨，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些病人康复了。看到他们的笑容，听到他们说谢谢，让我们想起了当初为什么决定当护士，为什么要坚持这份工作。
当国际边境重新开放，玛蒂娜放下一切，追逐儿时梦想，来澳大利亚生活和工作。澳大利亚护理学院的专业实践全国总监凯伦·格雷斯非常理解玛蒂娜的决定。30多年前，凯伦也是以年轻护士的身份从英国移居澳大利亚，那时的资格认证流程完全不同。但像玛蒂娜一样，凯伦的决定也伴随着意想不到的代价。
For both the cost in terms of financial cost of achieving your dream，
这个代价包括了实现梦想的经济成本，不仅是买张机票飞到地球另一端而已，整个过程涉及各种费用，还有落地后的定居开销，时间成本也很大。要花时间做好准备，认真思考这个重大决定，深入了解你要去哪里，为什么去。
凯伦还指出，澳大利亚的医疗环境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
Everybod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size and scale of this country.
每个人都要了解澳大利亚幅员辽阔，医疗服务环境非常多样，这在全球范围内其实都算是相当独特的。这里有极其偏远的地区，仅有小型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也有大型的都市三级医院，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城市医疗设施差不多。所以你必须非常清楚自己想去哪里，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澳大利亚，不同州、不同领地、不同工作环境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玛蒂娜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花时间去适应澳大利亚独特的医疗体系而已。
I knew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expensive.
我知道会很贵，但没想到会这么贵。我刚来澳大利亚时，身上带着意大利带来的少量积蓄。刚开始我在餐饮业打工，就像大多数背包客一样，一周7天没休息，干3份工。我们刚来时没想到要这么拼，但想着是为了更大的目标，所以必须咬牙坚持。我们现在要付出很多努力，之后才能有回报。几个月以后，我们开始做农场工，那段时间才终于攒下了不少钱。
玛蒂娜为了获得执照，必须通过3门考试，一个多项选择题考试、临床实操和英语测试，每项考试都花费不菲。
The first one is the theoric exam, so basically,
第一门是理论考试，就是对着电脑做选择题，通过后可以考第二门。第二门对我来说最难，考试费也最贵，一门就4000澳元。准备考试的课程要2500澳元，总共6500澳元考一门。如果没通过，还得交钱重考。第二门是临床考试，考实际操作，会有考官评判你的操作。你要扮演护士，和一位澳洲演员进行互动，整个过程会被录音录像。考官据此判断你的做法是否符合澳洲护理标准。
此外，玛蒂娜花了1年时间收集意大利的相关文件，翻译后提交给澳洲卫生从业者监管局 AHPRA。AHPRA 代表澳大利亚护士与助产士委员会 NMBA 审查国际申请。 NMBA 的主席维罗尼卡·凯西提醒说，注册和移民是两回事。
One of the things that our internationally qualified nurses and midwives really need to do before applying for registration.
拥有国际资质的护士和助产士在申请注册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整个注册流程，同时也要了解移民流程，因为有时候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两个流程很相似，甚至以为是一回事，或者是同一个系统。事实上，虽然他们确实相互关联，但其实并不一样。所以在你规划这段旅程的时候，必须同时把这两方面都考虑进去。
根据你的国籍和个人背景，成为澳大利亚注册护士的路径会有所不同。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到困惑，但 NMBA 提供的在线自评工具可以帮助你厘清一些关键要求，比如无犯罪记录证明或近期职业经验的证明等信息。通常整个注册流程平均需要9到12个月，有时甚至更久。 但从2025年起，一项新的简化流程将大幅缩短审核时间。来自部分国家的护士，如英国、爱尔兰、美国、新加坡、西班牙以及加拿大部分地区，将有望在短短1到6个月内完成注册。所有护士都必须满足以下两种条件之一，其学历资格已获得本国相关监管机构认可，或其资质等同于澳大利亚两类注册护士中的一种。注册护士需具备本科学历，或登记护士需具备文凭级别的资质。
We've got two registrations. One is a registered nurse who is prepared at a bachelor's level.
我们有两种注册类别，一种是注册护士，需要具备大学本科学历；另一种要理解的是登记护士，通常接受过文凭课程培训，主要与多学科团队一起开展护理工作。澳洲的护理体系正在不断变化，登记护士在我们的体系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了时间和经济成本，马蒂娜还面临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
As soon as I came to Australia, I realized I don't know anything. I can't speak English. I don't understand.
我一来到澳洲就意识到，天哪，我什么都不会。我不会说英语，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整个注册过程中，英语是一道难关。简直像噩梦一样，让我紧张，担心没法通过考试。我知道该怎么做护理操作，我本来就做过护士，知道怎么操作，但澳洲人的英语口音太特别了，我很担心自己会听不懂。
凯伦对此感同身受。
I didn't have an obvious language barrier.
虽然我的母语就是英语，但我依然经历过语言障碍，因为澳洲英语有很多特别的表达方式，其他英语国家根本没有。我很难想象，如果英语不是你的第一语言，会有多困难。
马蒂娜的英语虽然已经进步了不少，但她仍然会在一些情境下感到吃力。
Sometimes it's hard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like.
有时候我还是听不太懂，尤其是当他们开玩笑的时候，每次接电话都觉得好尴尬。我的同事们一听就知道我又在煎熬了。有时我就直接拜托他们，你能帮我接一下电话吗？我不想讲。不过我学会了去开口求助。澳洲人真的很友善，他们会刻意放慢语速，用简单的词讲话。但如果有我听不懂的地方，我现在就会直接问，而且我也学会了反复问，问很多很多次。
凯伦也提醒想来澳洲的护士，除了职业发展之外，也要考虑生活层面的方方面面。
I hadn't really considered the impact on me in terms of the social and community aspects of my life.
我以前没有真正想过社交生活和社区关系对我生活的影响，我完全没考虑到搬到一个你完全不认识任何人的国家，一开始是很孤独的。现在很多地区开始重视为护士提供重新定居的支持，如果你不确定未来生活会怎样，不妨去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我记得有人邀请我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体育项目，那些我在家乡从来不会去尝试的事，但我学会了多说好，少说不。你需要勇敢尝试，才能建立起与他人的连接。
对马蒂娜来说，在澳洲当护士最大的不同是她感受到了真正的支持，无论是工作上还是个人生活中。
It's engaging, collaborative, and so different from Italy. Here, I truly feel part of a team.
在这里工作很有参与感，团队合作紧密，和意大利完全不一样。我在这里真的感受到，团队把病人、家属还有同事都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他们也很关注你的心理健康，这让我觉得备受照顾。他们知道跟我一起搬来澳洲的只有男朋友，就尽力让我融入，确保我获得支持，有朋友，有社交生活。他们不会强迫我加班，反而还问我希望上什么班。虽然这只是开始，我知道未来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但目前为止我真的很开心。
尽管挑战重重，但凯伦认为 澳大利亚对国际护士来说仍然充满机遇。
There's multiple career paths that are open to you. You'll take me, for example.
你有很多职业发展路径。就拿我来说吧。我80年代来到澳洲，在悉尼儿童医院做儿科重症护理护士。后来我做过各类工作，既有医疗系统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包括高管、首席执行官、不同类型的临床岗位，还有政策制定的岗位。护士职业其实非常多元，有不同的工作环境，也能帮助你发展出不同的技能，引导你走向适合自己的道路。在选择定居地点之前，好好想一想这些也很重要。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马蒂娜依然记得自己为何想成为一名护士的初心。那是在一次意大利山区徒步旅行时，她突然感到胸口剧烈疼痛，内心充满恐惧。
I remember that we just started our hikes, and then I felt a lot of pain in my chest. Every breath was.
我记得我们当时才刚开始爬山，我突然感觉胸口剧烈疼痛，每次呼吸都很疼，心跳非常快。不只是因为疼，还有我的焦虑。我意识到情况不对，就对朋友说：“我走不动了，不能继续了，我怕我会死。”这是我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因为那一刻我想起了爸爸，他是29岁那年因为心脏病去世的，而我感到不适的时候才19岁。
马蒂娜当时患上了肺栓塞，这是一种与心脏病发作症状非常相似的危急病症，也可能致命。朋友们把马蒂娜送到了当地医院的急诊室，也正是那一刻，她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接受了一生中最好的照护，那时我很害怕，但医护人员真的非常温柔。医生跟我说话，向我解释一切，每个人都对我亲切耐心，专业知识也特别丰富。我当时心里就想，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我也想带给别人这样的感觉。就是在那一刻，我决定要成为护士。
而如今，正是这样的初心继续指引着马蒂娜从事护士工作。她也鼓励所有考虑踏上这段旅程的人。
Don't give up, never. It's frustrating sometimes.
永远不要放弃，真的。有时候你会觉得沮丧，我无数次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事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太贵了，我是不是在浪费钱？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这是我人生中最棒的决定。要坚定、专注，好好学习，做好准备，一步一步来，因为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试着弄清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有什么要求，要完成哪些考试。我完成了整个流程，我感觉自己变得非常强大，也很自豪。能在这里工作真的太棒了，这份工作充满了意义，令人鼓舞。我可以说，我所付出的一切都值得。是的，我真的很爱这份工作。
感谢收听本期由 SBS 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推出的《职场进行时 Work in Progress》播客。本节目由弗朗切斯卡·瓦尔迪纳奇撰稿制作，解读澳洲的编辑是罗扎·杰尔曼，节目经理是詹妮·古甘。本节目是 SBS Audio 制作的播客，在职场进行时 Work in Progress 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护理、幼教、工程、信息通信技术、建筑以及养老照护等多个职业领域。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考虑从事这些行业，欢迎在 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订阅并收听《职场进行时》Work in Progress。想了解更多有关如何融入澳洲新生活的实用信息，请访问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